Hello，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欢迎在这个时间段呢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爱情麻辣烫》，我是谁呢？是不是觉得说这个熟悉的声音一直是你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9点都特别特别期待的呢？我也是非常的想念大家啊。那哈尼 Estella 呢，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在继续的做节目。因为我觉得说，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天灾的面前啊，大家呢，全世界的人民都一起在共同的抗疫啊，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更应该是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对吧？因为这个身心灵是相通的，对不对啊？好的心情，然后你的身体才会好，然后整个状态才会好，那这样的这个病毒呢才不会轻易的能够去袭击你。所以呢，也是感谢所有的朋友在这个时间段来收听节目。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也是一位特别大来宾哦，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人工的掌声。自我介绍一下，来，大美女。
我是儿子想恋爱，我自己也想全情投入恋爱一次的资深追求真爱者 Melinda。
欢迎 Melinda。哎呀 ，Melinda 姐姐真的是特别漂亮啊，但是她呢，反而觉得自己是车祸现场。我说你看看我，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车祸现场了。真的是个大美女啊，看得出来，就是十年前。小那时候可能是才15、16岁吧，哈，很美很美，真的是美到那个骨子里的感觉哈。
这一点我真的是不能谦虚了，因为我要诚实一下。
是是是，就是从小到大都有非常多的这个追求者，是吧？
回头率，
对，回头率。但是他呢是属于那种就是家教特别严，然后呢就是一心扑在学习上，对吧？然后他的职业呢也是非常的特别，来跟大家说说你是做什么的。
我曾经40岁之前呢，在中国是科研所的工程师，理工女，然后、为了孩子的教育到了美国。
现在的职业跨度非常大，
非常大、现在是帮助所有想圆家庭美满梦想的这样家庭来生孩子的这样的代孕机构的老板娘。
太厉害太厉害。今天呢是请到了一位这个老板级的美女啊，是一个女商人，而且呢长得又漂亮又有事业，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有钱的女人你幸福吗？我相信肯定很多人会对这样的话题他会有兴趣。其实一个人他有没有钱就是体现了说他有没有能力去赚钱，对吧？然后他的财商高不高，是不是？然后呢就是我们都生活要有品质，必须是肯定是离不开钱的，对不对？那大家呢现在都在很关心这个民生啊，是不是？除了咱们要抗疫，这个时候尤其是需要钱，对吧？哈，大家都说
就是有钱的女人不一定幸福，但幸福一定是需要非常丰富的生活，其中有一点就是说需要一个好的经济支持。
是是，其实现在中国女人啊，包括我们全世界的中国女人的这个华人的女生，她们都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觉得说有钱比男人更有安全感啊。所以姐姐你认同吗？
我非常认同。
嗯，
对，而且这个是我的家庭没有教给我的，在我很大就是很老了之后我才知道，哎呦，经济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的孩子需要一个好的教育，我需要一个我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将来的一个养老这份资金，然后我现在的生活也需要一个很好的经济支持。我发现钱真的很重要，不能像就是说也不可以虚伪的说我不需要钱，我认为那是不诚实。
那姐姐呢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一个资深大美女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说有钱的女人幸福吗？那想问一下姐姐，你觉得有钱什么样的女人是幸福的？
首先就一个好的经济基础，有经济基础才有上层建筑。
但是你刚才也说了，你是资深美女，然后呢
追求真爱。
对，但你有一句话说错了，你说是儿子想谈恋爱，其实儿子已经在谈恋爱了，对吧？然后你内心有点失落感，是不是？
对，
说说你现在的心态。
就是有一段时间吧，我觉得就是工作也很忙，觉得好像一个人也还 OK 了，但是
特充实，
非常充实，对，工作非常忙，然后也带过很好的经济收益，但是孩子恋爱了，我发现我失恋了， 因为我过去就是我觉得我的家庭生活靠跟孩子之间的这份感情维系，但是他要远离你了，又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这样的，他这个年龄段，他应该去恋爱，所以说我发现我失恋了，我发现我好像需要一段，就是一段感情，或者说需要将来有一个
心灵的陪伴，
心灵的陪伴，对对对，是这样的，
是不是啊？
是是是，
因为我觉得说，我们这种支持女性啊，其实对这个就是心灵上的陪伴的，就是精神上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对吧？
对对，
必须要精神是能够匹配的，对吧？有一个就是在一个 level 上面的，对不 对？然后呢，姐姐就是特别可爱啊，那我刚认识她不久的时候，她就告诉我，她说我现在好想谈恋爱。哎呀，我失恋了，他说我儿子谈恋爱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也在想象说以后我的孩子谈恋爱了啊，然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觉得不管是你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但是你作为妈妈，对不对？其实母亲跟父亲比，他跟孩子的互动是更多的，对吧？毕竟是这个
在我的家庭中是这样的，
对，而且他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是
不光
是
这样，还有一个对他负责任态度，这么多年一直在就是陪伴和教育，教育就很多方面的。我觉得我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比重就是用来引导他，你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婚姻观，这个我都启蒙的比较早。现在还有宇宙观，还有自己的这个信仰，在这方面我是觉得我是要给自己一个赞。
好，绝对的啊，给你一个手动点赞。
对 对， 对。
所以跟玛琳娜姐呢，我觉得可以聊非常多的话题，对吧？什么那个育子啊、育儿啊、教育孩子呀，然后呢提升财商啊，对不对？然后呢，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想说，哎，我在想我怎么样一年能够赚100万美金，那这期节目你一定要听，因为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一年不止赚这么多钱哈，所以她是非常成功的，然后呢也教育出了一个特别优秀的儿子，对吧？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不讲儿子了，好吗？我们先来说说看，就是我们作为女人，然后我们想要成为有钱的女人，然后成为有钱的女人以后，我们怎么样去获得幸福啊？那其实呢，玛琳娜姐她做这份职业呢，我自己是非常有好奇心的，而且我自己也觉得说我有可能成为你的这个潜在客户，真的是就准客户达到骨折，好不好？好，有节目作证哈，那个我们收音机前的宝贝们，你们作证啊，这以后给我打到骨折，是是，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女人吧，我觉得绝大部分就是正常的女性，对吧？哈，就会有很多有一种观念，就是说我一定要有个孩子，对吧？然后呢，我的这个女人这一生才是完整的，然后这个家呢才是完整的。然后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一定要有个孩子去维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对吧？所以就有这个下一代，就是缺一不可的。尤其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的思维，对不对？传宗接代，是吧？养老。送终是不是？
我自己还不是这样，就是说什么传宗接代啊、养老送终，这个我都不指望孩子。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女人呢，我是个俗气的女人，我觉得
传统女性，中国传统女性，
对家庭的教育也是这样，我是走过来的，这样的走过来，每人都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原生家庭和成长的这个背景。我自己呢，就是一个资深追求真爱者，我觉得就是要遇见那个爱的人，给他生孩子，在一起吃很多饭，可能还会吵嘴，但等到我们老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回忆，我们还有儿女绕膝，子孙绕膝，这就是我一个。这种很俗气的女人，
这个时候我就想叹气了。我觉得这时候我真的想叹气了。我觉得咱俩都是很累的女人，就是所有在追求真爱的人都是非常的辛苦的，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一份真诚，一份执着，对吧？追求真爱没有错，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真爱真的很不容易，对不对？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提醒大家，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档情感类节目《爱情麻辣烫》。那在去年呢，我们也是收获了这个不错的一个成绩啊，那是在我们的电台呢平台上呢是第一名的这样的一个收听率啊，非常的棒啊，有没有掌声啊？谢谢，还在那讨掌声啊，所以就开心的事情，大家一定要一起来分享嘛，对不对啊？跟你在乎的朋友一起来分享。 其实我觉得呀，跟玛琳达姐姐呢可以有非常多的话题可以聊啊，对吧？比如说如何育儿啊，怎么教好一个优秀的儿子啊，还有呢怎么这个育子啊，对吧？那从小孩啊出生，然后从小到大怎么样教育培养，还有呢是什么告诉一些后来者，告诉一些年轻的小姑娘们说，哎，你这个啊要注意啊，得找男朋友是吧，得注意哪些事项什么的。
前车之鉴哈，
前车之鉴是吧，就是我们那些悲惨的故事讲给大家听，然后告诉你们，你们千万不要再步我们的后尘，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这么夸我呢，怎么说，如果我如果我谦虚呢就显得不诚实，如果呢我是认可呢就显得不谦虚，你给我出了个难题
啊。你不要谦虚姐姐，你完全有这个实力啊啊，所以呢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绝对是赚到了，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拒绝100万美金的年收入，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赚100万，每年都有这样的这么漂亮的收入的话，这期节目你千万不能错过，绝对是有非常多的干货。因为在我身边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我们的这个华人女性啊，就是她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且呢是在一个在所有人可能看来是已经很难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对不对？他重新呢是就是推翻了曾经的自己，对不对？然后再次的跨界，从一个工程师是不是，然后做成了现在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意，一个6年的一个生意，而且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业，
对
吧？
对，
就是因为我们说了，就是孩子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所以呢我觉得啊，玛琳达姐姐真的就像是一个天使一样的，你在帮上帝去分发这个礼物给很多家庭，对吧？让他们的家庭更加的幸福。
对，谈到就是说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幸福，我想还是就是你做着一份自己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个职业，你要喜欢，这点很好，跟一个爱的人在一起，对，
也是幸福。
对就是这样。然后你如果把自己的孩子培养呢，你感觉到你真的有一天百年那天，你也感觉到这个孩子他能自食其力，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他都非常正确，这样的话你会很有骄傲，也会很放心。我觉得这些都是女人幸福成功的组成部分。对，这个话题是不是有点太严肃了？
那个姐姐说了，她说我是理工科的，所以我是很严谨的一个人。
对，
然后我一直在提醒她啊，尽量的要在想怎么样把我们要分享的故事说得更加的有趣有意思，对吧？
对，
更能够引人入胜。
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比这次更引人入胜，对吗？
我感觉真的我是陪练的，
太感谢
陪练的啊，都不容易不容易。我觉得玛琳达姐姐也可以做一个个人的大 IP， 也可以有个人的这个人设啊，我觉得会很多人会喜欢这样的励志女性，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让自己除了长得美以外还要活得漂亮，对吧？
我想是这样，就是每个人呢都有不同的从不同的家庭中走来，从不同的历史中走来，我们都是带着历史过来的。那过去肯定有一些失败有错误，那我们重要是现在我们对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设定，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这个话题永远不是说只适合年轻人，我无论多大年龄，孔子有一句话说叫朝闻道夕已足矣，就是说你早晨闻了道，你到晚上死也足矣，其实就是这样。对，你让你这段的人生你认识到了这段人生，你感觉到我很充实，我很幸福，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人的每一段路都不会是白走的，都是在为你未来的，对吧，之后的很多事情在做铺垫，对不对？咱们也聊到了这个上帝圣经里面说的一段话，姐姐你记得吗？就是我说我跟你分享，我说我曾经通过我的工作呀，然后呢也通过我生活当中，因为我的性格嘛，对吧，然后造就我现在这样的就是不管是在做节目也好啊，包括在朋友在交友的时候也好，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就是很热心肠的一个人，是一个侠女，对，所以我呢真的帮到了非常多的人。然后你告诉我一句什么话？圣经里的啊，分享一下。
哪一段话
你忘了？ 百事什么什么
啊，对，万事效力，只为爱主的人得益处
啊，万事效力，只为爱主的人得益处，对，所以我们就是还是也同样的道理嘛，对不对？你之前曾经的人生所走过的路，所经历的人，
都是不是白走的，
对对对，都是你的人生当中的一些经历，一些财富，
对，都是铺垫，
都是铺垫，
今天，
嗯嗯，
都是为了今天的一些铺垫。
是的，我也听姐姐说，你会做如今这样的一份事业，也是因为你的原生家庭是怎么说？
对，我的原生家庭就是，其实我并不是太会生活，
嗯，
但我现在在成长，
嗯，在成长，
对，
嗯，
我的原生家庭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嗯，
他觉得万般皆下品，没有读书高，嗯，我自己真的就是在中国我生活40几年，我好像都没有做过一顿完整的饭，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显得那么琐碎，那么低俗，嗯，
很多女人都太羡慕你了，对，
对，
我经常干这种低俗的事儿，我经常要做饭吃，自己做饭吃，
现在感觉到这个，
嗯，
对，现在哪个女人说我自己能烧一个就是
一手好菜啊，那绝对是优点，
对，
那
在
这个爱情市场上我跟你讲绝对加分项，
对啊，
嗯，
现在认识到了，
嗯，
对，现在我也是在成长，每天我都让我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那最早的时候你接触到代孕试管婴儿是因为你家里人有这个需求，对吧？
对，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就是在中国呢我是一个工程师，
嗯，
完全是个理工女，
嗯，
很就是工作的思维完全是很严谨的，
嗯，
然后呢我因为孩子的教育到了美国，也无非就是买房子，然后在买房子过程中买点家具吃吃喝喝，
嗯，
我发现好像哎呀这些职业这些我能接触到的这些工作我都做不了，我说那我就安心的把孩子带好吧，带一个，
嗯，
让他考一个好的学校，
嗯，
大概也做一个好母亲，
嗯，
但是这个时候的确是上帝的安排吧，
嗯，
我的家人需要我在美国帮助他们，
嗯，好的，那怎么样帮助到你的家人呢？我们稍后再聊吧。好，我们的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爱情麻辣烫。今天呢我请到的是一位有钱的女人来聊一聊有钱的女人幸福吗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稍后聊了。 See you later。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Don't show up.
O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为你呈现的，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9点，两个小时陪伴你们的爱情麻辣烫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关于有钱的女人幸福吗？我身边就是一个有钱的大女人。好，那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玛琳达姐姐是因为家里人对吧，有这个代孕呢。试管婴儿这方面的需求，然后呢才让你介入到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你才觉得说哎，这份工作特别适合你做。
对，大概经历就是我自己的妹妹她曾经在中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地产企业在做到了高管，她就是中国最好叫中国最好老乡，中国好老乡。对，是就他那个企业，我一说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在那企业中一直从一个普通的一个职员一直做到了高层。
哇，很优秀啊。
是。然后到36岁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事业有成，然后也给自己未来有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基础，他想我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了。这时候他发现就是好像生育这方面还是有一些问题。然后他在中国做试管做了5年都没有成功。哎呀，这个时候就人真的就是那么一个非常理智的，然后很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嘛，她自己都觉得自己不正常了。跟我讲，她说姐，我一看见小孩儿，我就感觉哎呀，我就是在逃避的那种。
逃避
是是。然后个人是北大毕业的嘛，然后是一个是一个知识女性。
那当时她的老公有给她压力吗？
她其实家庭没有给她太多压力，但是其实期待也是压力，对吧？
对啊，
就是、对，她期待也是一种压力嘛。然后这个她就是不得不，然后就辞掉了年薪上千万的工作。然后呢，她
年薪上千万
是人民币的工作。
天哪，
是
精英啊！
是精英。然后那个就在中国就一直在，就是她当时还没有想到来美国来做这个事儿，她就是在中国一直是在就是旅游一下放松啊这样的。大概1年多的时间，但还是不成功。因为我的移民，她想那你就在美国这样吧，帮助我做这件事儿吧。
帮她找一找渠道。
对。
有没有信赖的机构可以来做这个事儿？
对对对，这样。然后我整个就是在陪伴她走过了这一段路程，然后后来还是很顺利的吧。这边技术试管技术首先就是它这个发展的比较早，然后现在呢就是技术也很成熟。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全程都是一个医生来给你就是做各种检查呀这样的。对，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也就是他都是他个人总结的，跟就是从前他那个试管医院比较总结出来的。对，然后后来就很圆满，有了自己的孩子。
那家里人非常支持你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发现哎，这个过程中真的是因为我们呢不在一起生活，我不知道他因为孩子造成的压力，也只是说每次他移植不成功，我们都说怎么回事呢。哎呀，我们都是一个就是业外的人，然后也说实话也不会，就是人很难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对
对，不知道对方的压力。但是就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他已经年届40岁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哎呀，要没有孩子好像还真的是个问题。然后他自己也是就是一个很强的女人，自己也有软弱的时候，他说了他自己真实的这种就是
感受
情感的感受，觉得自己感觉自己都不太正常了这样的。对，我们才慢慢的说好像是这样。然后后来呢就有自己的孩子之后，他那份就是圆满吧，他那份喜悦，我感觉哎，这个工作真的还不错。对，
帮助别人去完成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愿。
对，
而且这是一个对于他来说，就是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啊，拥有一个孩子是吧，和没有孩子，他的人生的轨迹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然后呢，还因为他做了这件事儿，他身边有一群的这样的人，我发现还有这样的人还真的很多，
需求量特别大。
对，非常大。然后也是就是因为介入这个行业，他也了解到其实中国的很多家庭都是 对这个就是是刚需。
嗯，
就比如说中国一胎化，这个都有三四十年来造成的一些，就这种就是独生子女家庭因为各种缘故这个失独了。
对，
这个群体就非常大。那这个现在这个失独家庭，这个夫妻俩年龄很大了，没有孩子了，真的是没有生的希望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
所以说就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会拉近了你们这个亲姐妹之间的感情，对吧？更好了。
对，我更能去理解她。更能去理解她。然后呢，这是一个群体，就是失独家庭。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同性恋家庭。
同性恋、啊、
对对对、哦、过去我是非常，
就是不管是男同性恋还是女同性恋，
对
他们也很多有想
希望有一个完善的
家，有个完整的家，有孩子啊、哦、
对，
那这怎么实现啊？
对啊、哦、就是这样。我现在还能非常清晰的记得我第一次就遇见这个同性恋这样的客户、我当时内心还有一点恐惧。
为什么？这有什么好恐惧的？
对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也知道不知道自己为什么。
他是女同性恋，
对，还是女同性恋，
怕别人看上你了？
不知道，不是，绝对不是，这个没有没有。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问我自己，我依然是没有答案。但是当时是在那个就是家人的陪伴下，然后我跟这两个客户见面了。见面大概5分钟嘛，我就打消了我这种恐惧啊，还有这种不理解呀、我觉得他俩和我们这种异性恋完全是一样的。他只是性取向不同。
对
对
对
对对。然后对，刚才呢我们在私下里也交流了，当时这个所谓的就是男方这个他那个姿态啊什么的，真的完全就像一个这个女孩就完全像个男性一样。对，然后这个女孩柔弱的，真的是一个100%的一个
特女人。
对对，他们还是中国一个特别一个企业，特别大的一个企业的一个高管。对，
是一个搜索软件的。
对对对、特别高级的主管，然后两人有非常好的教育背景。而且对，在我们聊天的40多分钟、这个40多分钟之间，我感觉他们的工作态度啊，严谨的，真的是感觉到跟我一个理工科是一样的，
就拿着本子记。
对对，一直一条一条细细的记他的问题，然后你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真是就是跟玛琳达姐姐刚才有提到的，就是你也是一个特别严谨的理工科。
对对，
你刚才就是在记呢。
记对
对，刚才在记，然后要我告诉你我的自我介绍要怎么说，然后他特别认真拿笔记本记下来，特别可爱啊。所以要真的要多跟你
学习。对，这是第二个群体。就是说他们是同性恋，但是他们也是有对这个就是自己这个
完整家庭的一种渴望。
对
对，那怎么样能就是说这个卵子跟精子怎么搭、
啊、说到这个啊、说到这个女的同性恋叫拉拉、他们有他们之间的一些细的规则，我感觉人类的情感真的是很细微的，我们所不能理解。就是说这个怎么样两个女性然后维系这一段同性的婚姻呢？他们有一些就是他们这个业内圈子内的一些小技巧。真的是我觉得也是比较惊讶。而且
那你怎么帮到他们的？
对，就是说他俩每个人他俩取了卵，然后找一个共同的精源，那这个生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是一个爸爸两个妈妈。就这个孩子也能维系他们的这个关系，我就感觉到人类的情感。
所以这两个孩子就是同父异母。
yes 是这样子。对，然后男性同样的也是这样，他们也是也基本上就是说走上能有这个经济支持走上这个代孕的这条路上的，也都是一些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他们有很好的收入，这样的一群比较高素质的人。然后他们就是说找一个卵妹，然后两个人取精生两个孩子，也能就是说就是这种很人类很微妙的这种情感。
这个是我们就是普通人应该很难接触到的，
普通人接触不到。但是因为对，因为我这个特殊的这个职业嘛。我现在也是完全是理解，而且很多时候跟他们能共情。是这样。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说有很多还真的是就是夫妻之间有一些男性或女性有一些真的是身体上的原因造成不能有孩子。他们需要有完善的家庭，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也就是因此而诞生了试管技术吧。大概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部分的这个人群应该还蛮大的吧。
很大。现在中国这块就是大概统计吧，是8个育龄妇女中有一个就是存在不孕不育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很大。
所以你们这个行业叫什么？生殖辅助。
辅助生殖，
辅助生殖，
对，就是说、
哦、
不是两性关系造成的这个生育、
嗯、
生殖就叫辅助，有外界帮助的，
嗯，
无论是试管技术还是卵媒，然后还是代孕，这都叫辅助生殖。
所以呢，玛琳大姐，我觉得你的客户应该都是非常有故事的人，对不对？
嗯，对，其实每个人都有故事。
嗯嗯，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缩小范围吧，好不好？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有钱的女人幸福嘛。那有现在很多独立女性，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对不对啊？就是自己的就是本身的工作就很好，很优秀，对不对？这个年薪都上千万、上百万的，对吧？然后呢，在自己就是说就是已经是功成名就的时候，对吧？事业有成绩的时候，哎，突然间说想换下，要缓一缓脚步，然后呢？想要去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对吧？然后要回归家庭，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然后导致说啊，想要再生孩子非常的不容易，对不对？啊，那再继续来说说看吧，还有其他什么样的关于有钱的女人的故事分享一下？
刚才说的这样的，就是像我家人这种情况，的确是遇见了不少这样的案例。
嗯，
还有呢，就是那种怎么说，她一直就是没有长大。其实我也是，一直
我也没长大，我们都不想长大。长大，
对，我们内心都住着一个、
小女孩，
住着小，住着一个小孩，不拒绝成长。我就是不久之前吧，然后朋友介绍过来一个，一个大姐，
啊哈，
她就是也从可能从少女时代一直追求真爱，到五十几岁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停留下脚步吧。
我特别不想步她的后尘，我觉得太不容易了啊！但是同时我又觉得我挺欣赏她的，挺崇拜的，就是。他能够这么执着，然后你说他是到处在走吗？在旅行，
他一直在旅行
啊。他是不是希望在旅途当中碰到一个对的人？
对，他有多种想法。
哎，是有这种说法，你知道吗？不是，是这么讲的。有一种说法说是，如果你想要确认跟这个人有能不能对在一起，哎，在决定跟他结婚之前，先去旅行一趟，然后就能看得出来到底说
对
他在旅行当中会不会照顾你啊，会为你想啊，他的这个生活能力以及这个
两人的
沟通技巧、
互动啊，
对两个人之间的一些互动，对吧？其实这个旅行它不单
是
一种生活，对，同时呢也是你们去
浓缩了这一段，就是浓缩了日常生活，可能你平时要一年经历的，可能你在旅行一个月过程中，你俩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不同的
很多的选择，然后你们要每天都朝夕相伴，
对，
其实就浓缩了，你就发现我们去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去思考我们到底合不合适。对，
所以姐姐是有男的约你说，哎，我们去旅行吧，你就会
马上同意，
马上同意。不对吧？
万一有机会呢？
你不是跟我
脱单呀？
你不是跟我说你怕对方有什么想法，然后你就不敢去了啊？
那这年龄指不定谁吃亏呢？
就几天之后就改变想法了是吧？
对，这个
挺好。我觉得一定要勇敢的爱，是吧？我觉得我们都属于非常勇敢的人。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嘻哈宝贝们，他们也是非常勇敢的人，对吧？就是他们追求真爱就是一种很勇敢的行为，因为我觉得人活几十年就这么一辈子，对吧？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下辈子，但是把这辈子活好了，我觉得一定是什么样叫做有品质的生活。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这是一点，对吧？还有你做的什么样的事情，对吧？就是这两块来决定你是否能够幸福的因素。
对，还是说这个大姐吧，她那个人就是找到我的时候，她已经是生理周期不正常了，然后
五十几了，
对，54岁。
嗯，顺便在这普及一下，如果女性大概在什么年龄之后，
一定要
可能取卵取不出来了，优质的卵。
个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
哦，
但是这个卵细胞到底有多少个，在你妈妈生你的时候已经定下来了。
哦，
一般来说在35岁的时候，卵细胞已经跑掉一半了。
哦，
虽然每个月我们只成熟一颗，或两颗卵子，但同时有很多就是那没开的花都凋零了，大概每个月有上千颗。
哇，
所以
这么多呀？
对呀，现在联合国的标准是，可能联合国卫生组织的标准就是35岁，如果你要当妈妈，你已经是就是大龄产妇了。是这样的，对。所
以我们
说一定要，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
要冻卵是吧？
对，要保存自己的生殖能力，
嗯，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遇见真爱。
所以有一个案例大家都很了解，徐静蕾，
对，
是吧？
对，
中国有名的艺人。
对， 就是说女性要很注重这一点。中国呢这种教育，包括我自己也一样，我的家庭是个知识分子家庭，但对这方面的教育非常缺失。
对，
我们不懂，
对，
我们不懂，对。然后等我们
真的是一个盲点，完全是盲点，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
应该普及一下。
哎，还有一个案例啊，我听你说过的啊，就是当时是不是也是轰动一时啊？前一两年吗？
哪一个？
是哪一家公司说是给到女员工的福利？
现在很多好像是微软呀，还有苹果公司这种大公司，中国携程也是。
携程想起来了，
对，携程也是给那个女性高管，给
那就是中国首家的，
应该是首家吧，
首家，
起码是这样大张旗鼓的这样
给女性高管冻卵。
对对对，就是可能是给你时间呀，还给你一些经济支持吧。
嗯，
对，是这样，
非常人性化。
对呀，对呀。像这个大姐还继续说她的故事嘛，然后她就是找到我这，那个时候已经是就是没什么希望，但我依然是觉得，我说你去检查一下指标吧。她的指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已经是0.0000几了，对，正常的值应该3呀4呀就非常理想啊。然后她说那现在怎么办呢？我说那你就继续寻找真爱吧。
还在鼓励她。
对，没有办法，
她还在旅行的
途
中。
还在途中。我说等你找到真爱的时候，那天你们可以有自己的孩子，但是非常遗憾，就是这孩子不可能有你的 DNA， 不可能有你的基因了，
那就只能是借卵。
对，只能是借卵。
哎呀，说到这个，怎么讲呢？很勇敢追求真爱的大姐，我就也想到了我自己。对，因为我也是在近一两年时间吧，两三年时间，我也一直是在旅行，就是很大一部分时间，就是给自己去放空，去旅行，然后去看世界。我当然我也有这种想法，说能不能在这个旅途当中遇到一个，因为也有一个姐姐，她是也是50多岁了，没生过孩子，哎，说不定她真的，她我问她要不要孩子，我给你介绍过来，她就是已经去过大几十个国家了，55个吧至少，对，去过非常多的国家，她就是不断的在旅行，去丰富自己的人生啊。然后她说她真的在旅途当中遇到过她的男朋友，但是很可惜后来分手了。所以我就是因为她的故事，我觉得我被感动了。对，其实类似于这样的故事现在真的太多了，所以我就在想有没有，会不会有这样的奇迹出现在我的身上，然后我也去走啊走走啊走。
你只
然后就花了好多钱还是没有遇到男朋友，
时间没有到，上帝的安排还对，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安排。
对对对，
所以说一个女人，还我们谈到什么叫幸福呢，就是说你自己怎么样定位，而且不同的年龄段对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
的。是
的，对，我们在高考的时候觉得考上清华北大这是人生最最荣耀最幸福的时刻，但是当你比如说你有一天走上了职场，你希望你自己是被认可的，你希望自己是有成绩的，你希望自己能建立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基础，如果这些都达成了你是幸福的，但那个时候可能你认为孩子是拖累，但有一天你真的是敢就是认识到说我的生活还缺那一点东西是什么呢，就需要这一个需要孩子，那个时候一定要让自己还有这份升值的能力，就是说像你讲的，就是我们提前把卵冻上。对对对，
就是这个是以防万一，对不
对？
对，
我这就是三句话不离开本行，又提到这个从幸福就提到了升职。当然我现在就是看到身边就像你这样的女性，我觉得又漂亮，然后这么有磁性的声音，然后这么有控场能力，这么有能力的女性，真的是就是不要给人生留遗憾，就是现在先去动个卵吧。
我也觉得姐姐你已经有这个职业病了啊，那也就是就跟我一样的，我是就是看到一个人我就关心他的情感。
人
情感，对，有没有男朋友啊？有没有女朋友？那你
是
一看到别人，哎，动个卵呗，
对，人人
是不是这样？
对，人人都是患者，
人人都是患者，
对
，OK。哎，这句话太有意思了。
对，人人都是。
但我觉得很幸福，我们都是在做让别人幸福的事情，对吧？那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们也收获幸福，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做这些事情
是有意义，我们活的都对，我们活的都不糊涂，我们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就很重要啊。对，这非常重要。
到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OK，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正在为你呈现的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9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情感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再次的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大来宾玛琳达姐姐啊，
谢谢，
是做这个试管代孕，
代孕公司。
好，那从一个工程师对吧，然后跨界来做这样的一个女商人，来做一个曾经从来都没有涉猎过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啊，太强大了。现在看你这眼神好像若有所思呢，想什么呢？
就是因为接触的人多了，你愿意去倾听他们的故事，你会发现其实世间就是世间百态。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高数老师说，人上100，星星塞塞，真的是这样。过去过去的工作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过去是完全是跟那种很冰冷的机器，还有那种数字打交道。那现在呢，完全就是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你听，
倾诉，然后你就负责倾听就好了。
对，
你知道吗？就我也想到我就是做了这么多年的情感节目啊，那在前几年我的一个老朋友，他是杂志社的社长，他也建议我就是把我所听到的这些故事写下来。对，我觉得哎，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那我觉得玛琳达姐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了，是不是？听了太多的故事了，那还有什么样的故事你觉得说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对，现在我不带有个人观点，但是的确是遇见了就是很多的故事吧。比如说一个就是吃饭的这样一个机会，认识这么一个非常有成就的这位男士，
成功人士，
成功人士，
多成功啊！来来，刺激一下我们，说一说什么样的数字？
对，就是在 A 股上市的上市公司的老板嘛。可以说是富可敌国的这样的。然后他知道我这个职业，说那我就给你介绍客户吧。然后就这样认识这个，
介绍了一个女客户来，
很年轻，就是像。他就是满脸的阳光，就像加州的阳光一样灿烂嘛，这样。对，在交流过程中也非常喜欢他。那段时间我的人真的是非常带动我，我发现我自己都喜欢穿比较性感的衣服，然后喜欢去什么晒太阳，大概对我带动很大。然后 后呢他就是来做使馆，后来才发现他俩呢是一种是情人关系
啊，情人关系，也就是说这个成功人士他是有家庭的，
对，然后这个女的、但是他俩呢我还是说实话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蛮喜欢这个姑娘的
啊、
对，
也就是外界俗称的小三儿，
对对、应该这个是我过去所非常鄙夷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对对，我也很不能接受，
但是因为我跟他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反正他呢就是反倒好像是值得的是同情和理解吧，理解，然后可以达成谅解，对，是这样的，比如说他们是因为很多很多共同的爱好，他们比如说特别喜欢一些就是那种叫极限运动啊，对，每年都固定参加一些这样的，然后日久生情了，也都是我想就是也是人类的一算正常的感情情感吗，
喜新厌旧
有一点，他没有厌旧，他是喜新没有厌旧，家庭
还是在维持，
对，家庭
所以你觉得他还是有一定责任感的，
对对对，
后来呢，
现在后来就是也是他们，我当时后来我就阻拦了嘛，我说因为这样的吧，就将来大家都有麻烦，我说不如就是你们各自就回到自己的正常生活轨道上去，其实我没帮助，
就这个生意你就不想做了，
对，我们根本没有做，但是后来他们自己就是回到了中国嘛，他们自己通过中国的一些借助了中国的一些什么辅助生殖，这个的确是也是孩子生出来了，
所以你不是单纯的那种只为了赚钱的冷冰冰的生意人，
对，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件事比较麻烦，我说你们都是好人，那我也都很喜欢你们，
你也为客户着想，
对，我是这样的，我是不希望就是然后再后来也是就是又认识了这位成功男士的太太，
他太太也找你了，
对，也是希望我能给他提供一些帮助，因为他自己就是希望能生个儿子嘛，对，中间也
他现在有几个孩子，
现在有好几个了，
好几个都是女儿，
是是，在我的帮助下吧，然后现在有自己的有几个男孩，就是
还没有是吧，只是那个专业术语
有胚胎了吗，
有胚胎了，
对，
那他还想再是只能代孕了吧，还是
年龄大了嘛，而且经济非常好，想代孕，
那他知道就是自己老公在外边有小三儿吗，
知道啊，
知道，
对，我也是跟他就是说怎么说呢，希望他能成长吧，希望他能成长，也希望能就是说能越过自己这个痛苦，希望，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女性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她内心的那种挣扎，然后那种痛苦。
对啊，谁也不愿意跟别的女人分享一个老公啊。
对啊，
对吧？这是爱情情感的背叛。
对，
对不对？
对。
虽然说她跟他没有离婚，但是人在那儿，灵魂不在了。
这个，哎呀，不做过多的评价，但是他们自己他们的喜怒哀乐，的确是我都能理解吧。对。
那。现在这个故事进行到哪一步了？
进行到所有的人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我感觉他们现在在这两个女人有点在 PK 的这种感觉，是不是？
他们没有正面的，但是都是在扮演着自己的
角色。就是太太她也想说生个儿子，
对。
然后呢，这个多少万的、多少上亿的，这个家产能够有个继承人，然后呢，以防说。外面的人，对不对？然后呢，去跟他抢这个家产，
对，
跟他的这个下一代
叫纠沾雀巢，是不是？
那所以那个小三儿他也生孩子了，
对，
也做了试管，
做了试管生了孩子，然后现在
儿子吗？
儿子，他也是在扮演着他的角色，也尽量把孩子培养的好。
所以有的时候有钱人的烦恼是我们没有的，
对，
是不是？
如果没钱还有这样的事儿，那就更烦恼了。
对对对，因为现在有太多的年轻人就是他们不是说不想生孩子，他们是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经济的压力，还有一个教育的压力，对吧？你孩子生出来了，我能不能养得起，对吧？我能不能教育好？所以就是包括你看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昨天吧，我听到的那个新闻，他说韩国现在就是零生育率，零的新生儿生育率，就是 不想生孩子，对，包括日本也是，对吧？晚婚，对，晚婚晚育，有的是甚至不婚也不育，
对，
啊，
很多就是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想法。你在我现在作为我这个年龄的一个女性，我是觉得该干什么的时候干什么。
嗯，
如果你读书的时候你没有读书，这个就肯定就是，
以后会有遗憾。
对对，生活会，你今天敷衍了生活，有一天生活会报复你的。
嗯，
对，就像。就像说一个小鸡刚出生，如果三天之内它没有跟妈妈学会怎么样在土里找，就是刨虫找食儿的话，它这辈子就这个能力就没有了。就是你该干什么，
没有生存技能。
对，你该干什么的时候没有干，你敷衍了生活，生活有一天它就会惩罚你。
不能敷衍生活。
对对，而且现在就是说，你该生孩子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不愿意承担这份责任，但是等有一天你发现这个孩子是一个刚需的时候，有可能你这个能力没
都没条件了，
对，没有这个条件了，就那一天才遗憾。我自己在就是这份事业这个过程中，接触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家庭，对呀、啊，对，
哎呀，所以就是很多人在你这儿，然后发现说，我能不能改变人生轨迹？对吧？就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他是应该是一个补一个缺憾吧。
嗯，
对，像我现在的有一个客户，他正在走着这个流程嘛。
嗯，
他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夫妻俩很相爱，现在的时候五十几岁了，他俩相互看对方还柔情蜜意呢。
哎呀，很好呀。
是，就是很。
他们是什么丁克吗？
他们就是想丁克，但是五十多岁的时候发现什么都有了，但是发现就是生活还是缺少一点内容嘛，缺个孩子。那现在他们就决定说。说戒卵生孩子吧，
戒卵，但没有自己的这个基因了。
对，五十几岁了，对，这个对女性来说有遗憾，但是对家庭这个切换来说，它是个补足，对不对？对，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思维还是比较超前的，还是有很多人，我至少觉得中国人是不太能接受。
他多方面的限制吧，如果你没有这个经济条件不可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呢也不可以。
对对对，
是多方面的。对，
哎，姐姐，你说到这个故事哈，也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我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啊，他调查的就是几对丁克家族在十年之后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了啊。那有一些人呢始终是这十年呢依然是没有要小孩，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故事一样，他们就放弃了之前的一个想法，他们还觉得说一切都很圆满了，是吧？就差那么一点儿，就是没有孩子。那有些人就改变想法，就真的是像他们一样的去要小孩。但是这个其实风险是很大的。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已经没有条件、没有能力去做了，对吧？先我们先不说钱的方面，对吧？我们就说身体的条件，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限制。
对啊，上帝就是给女人设限了。你看说这个赌王何鸿燊，他78岁可以生孩子，但一个女人58还能生孩子吗？所以说他的遗憾就在于，他这个是有孩子了，但是不是自己基因的孩子。那
也是缺憾，真的。
是是。那前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媒体报道说尔冬升嘛，跟他太太约定说我们做丁克。结果他到50多岁在外边跟别人生孩子了。他说他什么有遗憾呢，两人不能走到头，但是对这个太太来说怎么办呢？
太不公平了吧。
对，他的未来的人生该怎么办呢？
对啊，老公也没了，
所以说
遭背叛，然后孩子也没有。
对啊，所以说就是说女人呢一定要也算给自己就是提
前有一条路，
后悔药，吃上后悔药，这是唯一可以吃的后悔药，
就是冻卵，先冻上，
对，先冻，
健康的，
对，保留一个这个能力。你现在可以选择将来生下来，或者说你一直就是说我感觉到我不需要，我不爱或怎么样，这个不足而不一而足，个人的想法是允许的，但是你不能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像尔冬升这个太太叫什么？像她将来怎么面对自己的人生呢？
对、
可能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所以说女人要做个聪明的女人。对，
真是，
算给大家一个提醒，对吧？
嗯，
感谢现在的媒体，你看，大概全世界的华人也都知道这件事，所以说女性也给自己一个提醒。
哎呀，这又绕回到刚才的那个话题了，就是。有钱没钱，对吧？真的是一个人幸福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吧？尤其是对于女人来说， 对不对？嗯，你只有有钱了，然后很多事情你才能够实现。即使你有这个身体条件，但是你没有钱，你也做不了。
人都希望对
这个事儿。
对，我们基督徒也是讲说，让上帝给我们一个富足的人生。什么叫富呢？什么叫足呢？
嗯，
就是经济是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还有精神上的富足。
对，多方面的幸福由多方面组成的。我们一个富足的生活，其中包括经济，也包括很多的。我们有一个好的人生观，我们有一个好的就是事业，我们有一个好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信仰，我们有永恒的期待，这些都是组成它的一部分，对吧？缺一项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你的人生都不会很圆满吧。
嗯，说的太好了。
嗯哼，
还有其他的故事吗？
哎，
听上瘾了，继续听。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我们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档情感节目，在每周天的晚上的两个小时，7点到9点陪伴大家。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有钱的美丽的姐姐，所以呢今天呢她也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富足哈，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对不对啊？是他们的客户的一些故事。那其实呢这些客户呢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并不是他们就只是客户而已。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会碰到啊，有一些人呢，他们也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只是说呢，可能你离这样的群体并不是非常的近，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所有人对于幸福的一种追求，对价值的一种实现，以及呢人生家庭的一个完整啊，这样浓缩的故事都在这里听到了，是不是？太棒了啊！好，那好像还有故事啊，我们继续听吧。
对，有很多很多人听到这段故事的时候，都是真的那是一种疑问和惊讶，
会不会在想，如果是我，假设是我，我会怎么做？
对，像我们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客户吧，他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就是求学的这样的一个读书的经历，从中国去了法国读书，然后中间我想也是应该是一直在恋爱呀、谈恋爱，但是都没有走到婚姻这个阶段。等到44岁的时候，他还看起来就是很年轻嘛，很年轻，他就说44岁年龄也不小了，不行的话先借精生个孩子吧。结果就是去检查的时候发现他卵巢还有一些早衰，44岁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取到健康的卵了。然后现在他是个独生子女，他父亲已经是78岁了，妈妈大概也是70几岁了。现在发现这一个家庭中只有爸爸的精还有2%的活力，现在就变成他家只有一个人有生殖能力了，就是他爸爸。现在呢他就是借卵用他爸爸的精子给他生个弟弟，但是呢他当做他的孩子来养。
哦，对外也就只能说哎这是我孩子，
对呀，
不会说是弟弟。
对呀，现在就是大家听起来觉得这故事都蛮叫什么，就是很不一样吧，是吧？对，但是这是真实的。不光说是他有这样的故事，还有一对夫妻俩年龄都很小，太太43，丈夫是45岁。我们觉得43女性应该还可以，但是现在很多女性都早卵巢早衰，对，可能。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O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呈现的爱情麻辣烫，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七点到九点。那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啊，真的我们这样的一种声音的陪伴呢是更具有意义的，对不对？因为呢现在在疫情阶段吧，尤其是在华盛顿州啊，的确很多人是有这样的一种内心的恐慌，对吧？会很担心说，哎呀，我会不会被这个病毒所感染上，对吧？那同时呢，也会去担心说自己的家人呢，还有自己的朋友啊。所以呢，这段时间
来自各界的压力造成的内心非常的焦虑。
对对对，所以呢，真的，你看今天也有朋友给我发消息说，听的各种新闻什么的，他就觉得哇，弄得他就觉得心很慌。所以我跟他说，我说你是有孩子的，对吧？然后呢，你一个人自己在这带孩子，然后呢，你首先不能慌，对吧？作为妈妈，对不对？他一带还带两个啊，所以这样的妈妈真的特别不容易。然后先生又不在身边，在国内嘛，所以我觉得现在有非常多的家庭哈，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是都是老公在国内赚钱，对吧？然后呢，老婆呢为了孩子的成长教育啊，未来的人生啊，真的就是铺垫的非常好，就很小的时候就带着孩子来了，甚至可能生美国宝宝，对不对？这个就是Melinda 姐应该是接触到非常多这样的人群， 对不对啊？好，那来再次 say hello 一下，我们的 Melinda 姐跟大家问候一下。
大家好。就回到节目了，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吧，还有一个也有正常的社会交往，认识了很多女性，就是也有很多的感触和感悟吧，自己也在成长，感觉一个女人说幸福，幸福肯定是包含的内容很多，那怎么样追求自己的幸福呢？我感觉女人有几样吧，就是说你一定要经济独立，情感要独立，人格也要独立，只有
特别认同，
对，只有你立起来了，你真的才能承受很多来自于外界的，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我们不可能就是孤立于社会，
对，
来自于就是上帝给我们蓝天，他也没应许就是天赐长蓝，也会有暴风雨，对，
也会有的时候有小恶魔的出现，
对，在这个暴风雨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就是还能坚强的，或者说还也依然能快乐的生活吧，我觉得对，女人应该给自己，女人学会思考吧，
对对，我觉得要独立思考非常的重要，我也做了一个多星期的这个晚上就是不吃饭进食祷告，为全球的疫情做祷告，对，后来是为什么没有坚持下来，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对，就有几天没有办法啊，女人太辛苦了，你明白了我的意思了，对对，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说有钱的女人幸福吗？那其实说到这个有钱的女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很难定义，对吧？这个钱是她自己赚到的呢，还是因为她的家有钱，对吧？她自己父母家有钱，还是说她老公那边有钱，对吧？也使得她有钱，她不会为钱所困扰，对吧？好像关于这个有钱女人的故事啊，我们的Melinda姐还是有故事要分享。
对，我在生活中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朋友，他是家里边就是经济非常非常的好，对，
经济好是她老公特别能赚钱，
对对，非常能赚钱，
好到什么程度？
好到可以就是山顶豪宅的那一种吧，几千万美元的房子住着，但是我一点都不，怎么说，我并不羡慕他的生活，因为就是这个人整个就是我感觉他人格没有立起来，他人格没有立起来，就跟你这样一个衣食无忧的生活，你完全可以去发展自己，你不用去努力赚钱了，你可以发展自己的爱好，对，你可以就爱好这点就包含的内容就很广泛了，对，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这些都是可以让你的人生就是很幸福，一个非常好的感受，但是他真的是把这个好的日子给过得像地狱一样，
为什么呢？
他就是因为老公有就是我是感觉到
有外遇，
就老公没有外遇，他能不能真正的就是说把自己的人生建立起来，能不能立起来，你看我们就是后来，当然他是在我跟他传福音的这个 这个前提下，他现在已经是变成一个神的儿女。就是我俩在我有一段时间，我是感觉到以前我很有就是自信嘛，我认为我可以就是说动他，让他原谅，让他学会原谅，让他人格立起来，让他学会怎么样的快乐生活。因为四十几岁的人了，然后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让别人看见也感觉很心酸。但是我发现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想我想这件事情只有上帝有能力。我跟他传福音还好，就是说他的确是接受了这个福音，来到了神面前。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每个周日我都要拿车拉着他去教会，在这个路上我们大概能聊天聊到25分钟左右。他告诉我，他说就是咱俩这一次来教会在路上说的话，比我们夫妻这几十年的共同生活说的话还多。当时我非常惊讶，我说你这是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吗？
他们多少年的夫妻生活？
少年夫妻啊。
少年夫妻
大概就是少年夫妻，所谓就是一婚嘛，20几岁
就是，
对对对，就
很年轻的时候就在一起
了，结婚
了。
对啊，大概孩子21，他就22年了嘛。两人之间没有什么，他说两人在一起会显得很尴尬。我说这个到底你这个，首先这婚姻的选择对不对，咱们不说对不对了，你就说你怎么样，对错不说，我们再讲到经营，你是怎么经营的呢？然后最后你婚姻也没有经营好，然后你自己的人生怎么会这么糟糕呢？
我觉得婚姻有没有经营好，就是不能只是说一方的问题，应该是两方都会有问题， 对吧？
作为你自己，就是说只要你提到这个婚姻，然后你就说你不知道我当年我有多清高，然后我怎么样。你清高只是你的一个特点，但是不足以让你幸福起来。
对呀，
你应该加进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你如果说是你经过努力了，说我们之间还不能沟通，那这个算你努力过了。你努力过吗？然后呢，现在整个就是感觉到就是怎么说呢，人格不独立，整个就是自己没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就是也是要提到一点，就是说人生规划，对吧？就是说你不可能因为你结了婚了，然后另外一方经济条件特别好，有钱了，你不差钱了，过这么富足的生活，你就完全失去了自我，对吧？没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了。
对，就是他没有觉得就没有真正的就是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吧。还没有去发展自己的，就是说自己的爱好。对，爱好就可以让生活就是填满很多内容，对吧？
那所以你感觉是什么原因让他觉得他现在是个受害者一样的？
他自己把自己害了。就是幸福难道都是对方给你的吗？你自己没有一个，你自己不已经是一个成年人，没有自己的一个能力和想法去建立你自己的生活吗？
那因为她的经济是完全是依附老公，对吧？
没有，老公根本没有想离开她。对，老公给她非常对非常好的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支持。
那有孩子，是不是她把所有精力放在教育孩子身上，所以她就是跟夫妻就跟老公之间的一些交流就缺失了，所以导致她老公是不是在外边有小三儿？
也不光是，你想很多成功女性，她也生活人生也很完善，她有自己的孩子，孩子也受到很好的教育。她不工作，然后还把生活弄成这样，就是，
还有保持个人的魅力，老公依然也不会觉得她会厌烦。
就咱们不暂且不说她老公是好是坏，她有没有魅力，就是你自己，你不用取悦别人，你还不会取悦自己，你连自己都没有取悦，你说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你这人生是怎么经营的呢？对，你现在可以说她是个有钱的女人，我们都很羡慕她衣食无忧，但是说实话我并不羡慕她的人生。我觉得她把天堂过成了地狱。对，她的房子就算有多大，房子里边有幸福吗？对，这个是我真正的是思考，就是真正的思考过她这个，就她这个人和她的生活。
那他信主了以后，你觉得是有改观？
现在他对，当然是他就是说有永恒的期待了，而且呢，他整个人呢还是说有一些变化的，还有一些变化。 它变化还是蛮大的。比如是它现在就是有过去很多极端的计划，它没跟我说过，但是因为它来到了主的面前，它跟我讲过去的一些很多机构极端的那种
想法
和计划，对，听起来都让人后背发凉，对，感觉到整个就是一个已经是就是
他要报复谁是吧？
对对，脑功能紊乱嘛，就那一种，就是那种状态，听起来的确很吓人。我感觉到，我给他，如果说我给他最大的帮助，那也就是说我给他传了福音，然后他现在真接受了这位真神，然后他知道就是说我们人做不到的，我们的神能做到。最大变化就是说他，跟他传福音大概短短的一个多月，他就特别急切的去做了洗礼，
洗礼啊，
对对对，
受洗，
每次听就是听牧师讲到的时候，他都泪流满面，感觉到他自己就是认识这位是真神有点晚了，对，他是这样。然后呢，现在呢，他把每一个就是周日去做礼拜，就当做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他会很早就起床，然后会去洗。早晨中国人不洗澡，都是晚上洗澡，他是早晨洗澡，他打扮得非常非常整齐，
很有仪式感的要去见真神。
对, 对, 对，没错，然后而且就是非常认真的，就是他就是完全的，这变成一个他每一周最重要的一个节目。对，这件事情我感觉到就是说，这也算一个说他借助这件事情能调整他那种非常不正常的人生吧。
但你说到这个
想法，
对，那他怎么曾经有过什么样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想法？
比如他就认为，对，
很
好奇，对，我也是，我当时也问我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极端想法？
他在你面前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很失控？他把你当成就是自己人？
对，倾诉，我现在整就是一个垃圾桶嘛，他就向我各种倾诉，然后我都没有插话的这样的一个余地。当然，这也就有很多机会嘛，去真正的去了解了他的故事，他的喜怒哀乐，然后他的就是，
他差点想怎么样啊？
对，他曾经就是说，他曾经就是想说，我几月份要回到中国，我当时就很担心。我说你就不如在这边，因为这边的生活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然后呢，带孩子在这边也更好一点。我在劝他，他当时是执意不肯的。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人的尽头，神的起头。然后他做了洗礼之后，他就彻底的想说，我就要留下来。然后是不是劝我的父母也来美国生活？对。然后他说他曾经就是，他说还好你向我传了福音，不然的话我在中国当时他是计划把这个小三生这个孩子杀掉，然后
Oh my God！ 所以天哪，就是
她
老公背叛
她
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儿了，就是外边那个都已经生孩子了，
对对对。
哎呦天哪！
对，然后他就是觉得他自己痛苦，然后他自己又不懂得倾诉，然后呢，又就是从这个像我感觉就是这个网络中逃不出来的这么一直就是一个
非常痛苦，
对，就是一直被困的野兽一样，又愤怒，然后又逃不出来，这种感觉可以说就是静下心来想一想，也是真蛮值得同情的。但是他这种极端的想法，说实话都让我后背发凉。
对啊，
他说
幸好是遇到你。
对，
没有让这样的悲惨的事件发生。
对，他说他如果就是说没有我中间的这些阻拦，然后没有我那什么，他回去可能很快就会实施这件事。他说我要让他后悔，就是拿自己的命，
为他自己所做的事儿，
对，为了让他老公后悔，让他自己要死，要把小孩三生的孩子要死，让谁痛苦。我说那你的命就是让别人痛苦吗？他自己真的就是说到这个有钱的
女人，他也解脱不了，
他就是死是一种解脱吧，他认为是。
他也想好了，就是向死而生。
向死而生是这个意思？
哦，不是，哦，对，我说反了，说反了，就是他已经豁出去了。
对，他
就是，对不
对？
他觉得说
没有办法经营自己的人生，
对，
就破坏别人的人生，
对，破罐破摔，
对，就破坏别人的生活，然后以达到自己这个报复的目的。
对，但是我觉得他也很可怜，
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总的来说呢，我就感觉到还是说你自己应该有这个能力去创建你自己的生活。 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你在这个衣食无忧的状况下，你不用工作。
但他这种生活模式你知道吧，人一旦进入到一种生活模式哈，那么多年了，他真的很难改变，对不对？
对，就是如果说很难的一件事你突破了，人就一片新的新天地，不然的话你的天空永远是乌云密布。就像他这样的生活，我是真是不能苟同，我也不羡慕。
对，而且就是如果信神的话是不能自杀的，
不光是自杀还是怎么样，就是说咱们就说做一个世俗的人嘛，你连基本的就是说享受人世间的这点就是平静的生活没有，快乐就更谈不上了，你说你是怎么经营的呢？
所以我觉得人还是要有信仰，对吧？他要有心灵的寄托，对吧？要不然他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倾诉，尤其是这样的叫家丑，对吧？中国人的思维就是家丑不可外扬，是不是？尤其是女人，她会觉得哎，我要面子，她不愿意别人知道啊，我们家里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她在这个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做出的一些，对吧？想到的一些非常已经偏激的，对，极端的思维了，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不单是危及到别人，他自己他也都已经是想不开了。
对，就放弃自己的人生了。
所以你也说他在你面前是经常是很失控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跟他一比呢，我在就是我感觉自己有的时候很辛苦啊，然后面对不同的客户啊，因为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客户的时候，自己有烦恼的时候，但我想想他，我就感觉起码我人格是立起来的。对，我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然后我有自己就是能撑起来的这样的一片天空吧。
人真的是哈，就是各有各的性与不幸，对吧？好的，我们的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再次 say hello 一下。
谢谢大家，一会儿见。
然后我说 say hello 一下，你就一会儿见了。陪在我身边的是一个有钱的大女人，也是一个有钱的小女人，对吧？内心还住着一个小女孩的 Melinda 姐姐。好，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聊了。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O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星期天的晚上两个小时陪伴你的一档情感类节目爱情麻辣烫。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在我身边呢是今天的特别大来宾，
伊甸。对，我是伊甸后裔代孕公司的老板。
老板啊，非常有魅力又有实力又是偶像派的一位华人女老板啊，在做自己的代孕和这个辅助生殖，对，还有这个叫什么试管婴儿，
对对
啊，还有冻卵，
冻卵
还有什么项目？
就是卵妹啊、嗯、我们自己招聘的卵妹啊、
嗯、
代母啊这
个、哦、对，所以今天真的是我们又可以了解到一个新的领域了哈。那刚才呢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有钱的女人幸福嘛，是不是、
嗯、
那我们现在换一个话题吧。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我自己特别想聊的，而且呢我也觉得是非常适合我的今天的来宾聊的，那就是关于代孕妈妈的故事、
嗯、
我就很好奇哈，是这一类的女性她们是怎么样的一种想法会愿意去做一个代孕妈妈呢？是不是完全很多是因为金钱的利益的驱使，比如说她就缺钱，她觉得我这个来钱快，我就利用我自己的一个女性的一个特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就去做代孕妈妈啊。
这个大概吧、嗯、就分几种。
嗯，
有一种像你说的是为了一些经济利益，
嗯，
缺钱
没办法，不得已。
不得已，有的时候也不是不得已、
嗯、
比如说像我现在这个正在怀孕的这一个代母，她呢就是那个这个南美的这种女性，
嗯，
又很坚强然后又很乐观啊。
嗯，
她们这个群体总的来说就是文化程度不高、
嗯、
然后她们的经济呢也是在美国，我就感觉到她们在美国就是做着中国农民工作的那些工作嘛、
哦
嗯、但是他们非常他们的文化不同，他们的就是就生活态度非常乐观。
嗯嗯，
对，然后现在这个
苦中作乐嘛，
他还是
懂得享受生活，
对，他就懂得享受生活。
嗯，
你看比如说是他们这个群体，那他这样的经济条件就是当你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们这些人反倒是一个这旅游群体中特别大一个比例，他们吃的也不像我们、
嗯、
我们要旅游我们的车然后要是
富游不可能穷游啊、
对，我们的车要怎么样的一个车保证安全，然后我们要住什么样的
酒店，
对，酒店，然后我们要吃平时怎么样吃不到的，然后
几星级的餐厅，
对对对，没错。那他们不，他们开那车我感觉到就是很便宜很旧，然后他们吃的呢、
嗯、
跟平时生活中吃的东西还一样、
嗯、
然后他们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他们脸上洋溢的是真的是很轻松快乐。
嗯，
对，他们像要给孩子过生日，然后我们中国人可能是这个儒家的思想比较内敛啊，不会表达、
嗯、
他们就是提前几个月就要给孩子就是
准备，
对，准备各种
生日 party、嗯、
对，各种、
嗯、
我要租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要给孩子买什么、
嗯、
我要邀请谁，然后要吃什么，那就是非常详细的，
这是家里的大事儿哈。
哦，真的是家里的大事、嗯、提前几个月。然后像我的员工呢有这样的人，他就跟我讲我今年四月份我的小孩要过生日，现在我就啊一月份已经开始张罗了。
嗯，
那当时对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很惊讶，但慢慢我也接受了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
嗯、
像我刚才说到这个正在给我做代孕妈妈、这个、
她是南美人，
对，她是就是所谓的就是墨西哥人嘛。
嗯，
那她就是在这边的文化的中国人也慢慢也知道他们做单亲妈妈的非常多、
哦、
也无非就是谈恋爱怀孕了，然后有的男的呢就跑了，然后或者、
哎、不负责任，
对、
嗯、
或者、就是、
孩子也不要了、嗯、
对，或者是别样的原因吧。
嗯，
然后这个女人很正常的，就她也是不光是你男人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他们就非常勇敢的生下来，然后而且、
嗯、这是天性，我觉得是母亲的天性，
对、
嗯、
非常乐观的带着孩子、
嗯、
那我这个带妈她呢就是非常努力，她要打两份工，然后她通过就是我们的就是一些宣传找到我们说愿意给我们当代妈，然后我们去采访了她的家庭、
嗯、
她跟她的妈妈生活在一起、
嗯、
然后呢她希望给孩子好的教育，但是呢、
嗯、
这两份工作呢就缺少了好的陪伴，她现在
就太忙了，没有时间精力陪孩子了。
对对、
嗯、
她每天早晨六点多一直到晚上十点多就要打两份工、
哦、
才能
辛苦、啊、
对，才能支撑她的生活、
嗯、
她说现在我要当代妈、
嗯、
我就是希望如果我当代妈了我这个收入不错、
嗯、
然后呢我就可以一份工作，那我剩下时间我可以我给这个 IP 带着孩子，然后我陪伴我自己的孩子。
嗯，
哦，对，就是非常的就是你看见他永远都是脸上洋溢着那种非常轻松、
嗯、
然后非常愉快、
嗯、
然后呢他对这个意向父母也叫 IP， 他是那种就是说你们能信任我我很感谢你们、
嗯、
你们还给我钱了我也很感谢、
嗯、
就是这样的啊、
嗯、
对、
嗯、
就是 有一群女性，就是带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是我为了赚钱。
那还有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愿意
做带妈？还有的，我们就是很多中国人还不理解，说当带妈一定是很穷。那我们就是有带妈，我们有警察来给我们当带妈呀。
真的呀，
是
女警察。
对呀，你想不到啊，就是他们收入很高的呀，然后他们那种就是，反正让我们很这样的比例不高，但是让我们很惊讶。他可以一个手抱着一个，就是一他那个非常就是经过那个每天的强化训练的非常有力量的臂膀，
有臂力的手。
对，他驮着一个孩子，然后从车里边出来，眼睛还在看着20米之外的一个人，看他从车里走出来，他是不是带着枪？就是他职业的这样，
哇，
然后
很帅气，
全身对，全身的那个，他坐在你身边，你感觉到哦，他对我能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真的
呀，收入也非常好。那他来给我们当代妈，他说我要帮助别人。对，他说我有自己的孩子，我非常幸福。然后，对我非常幸福。
他不差钱。
对，我要让那些没有机会成为妈妈的人，我让他们享受，
帮助他们。
对，我让他们知道，就是有孩子很快乐。你想，这个其实的确是。然后我们从事这个事业时间长了，那既然我们还遇见医生。你可以想象在北美医生是什么样的收入，是得到怎么样的尊重社会地位。他因为他的职业然后接触到很多不孕不育的，他说那我遇见合适的，我愿意帮助那些真正的他有要求的，他说我要真正帮助那种夫妻感情很好，但是因为男人或女人有问题不能生育的孩子，我这样的家庭我愿意给他们代孕。真的，我们遇见两个这样的医生啊。
那他们有老公吗？
他们有老公，老公非常支持。那我们有个环节是采访他的家庭，他真的是，他我真的是标准的中产阶级，我住着 house， 然后夫妻两个工作，那都收入都非常好。然后呢，对我有自己家，有好几个孩子，然后我的孩子都读书很好，然后我也对他们有很好的教育。
哦，对，说到这个，我想问一下啊，姐姐就是说是什么样的人才具备有条件当代妈呢？
对，这个代孕法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就是他来报名了，首先就是说你是一个适龄的，对，我们看中的是你这个非常好的身体。首先你是适龄的，像我，
适龄是指几岁到几岁？
大概20多岁到35岁这样子。
哦，
对，
还是有要求的啊。
当然有要求。如果你我去当代妈，我再诚心再有爱心，甚至我不要钱，人家说
自个儿身体条件不允许了。
对对对对。然后这是第一点，就是说他的年龄。第二就是说他呢的生育过。孩子
啊，必须得生过孩子。
对
呀，
因为只有他生过孩子，他才知道我怀孕的过程中是没有并发症的，我是没有那种痛苦到
有经验了。
对，他有一个怀孕的体会，他是有没有，他是不是会很那种妊娠反应到说我胃都要吐出来了那种很难受的那种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极可能就选择我要终止妊娠，对不对？所以说他一定要有过自己的孩子，而且他自己知道我怀孕的过程中不痛苦。这是第二点。第三个是我们对他还有就是犯罪背景调查，你有没有过犯罪经历，然后还有你的心理是健康的吗？
这个也很关键。
对
对，
然后剩下就是说你过去整个怀孕你自己的孩子一个或几个孩子过程中，你这个整个这个怀孕过程中你身体是指标各方面是很好的吗？对，这个不是我说他好。那现在我如果这些都很好的话，我认为你可以当代妈了。但是最后来决定你是不是能成为一个代妈，还是这个试管医生他对你进行非常专业的检查。对，因为现在在美国是这样，就是他试管医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国家，他就是对这个试管医生这些每个这个患者这 case 是全程追踪的，你是不是成功了，你活产率是怎么样的。医生他对代妈的要求也是为了，第一是为客户，第二是为他自己，我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一张答卷给到社会。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块就是高矮胖瘦。所以这个高矮胖瘦啊，这个都不是选择代妈的一个主要的依据。包括肤色。你想全世界无论是白人、黑人还是我们这个亚裔，他们都在繁衍生息、生儿育女。最重要的呢还是说就是这个医生的这个关于生殖方面这些指标吧。对。
那代妈一般是有哪一些地方的人他会做代妈？ 主要的人群，
多数呢还是就是这个南美裔的，还有白人、黑人。那你想想，就是说印度人他这个文化，他能让女性出来当带妈吗？
不太可能。
对对。
华人呢？
华人也极少。
极少
对，韩国人、日本人这也都是没遇见过。越南人，因为他们可能来到美国时间长，他文化受到一些就是同化了，有一些遇见过几个就是越南人当代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但是中国人呢，他一般喜欢就是南美的和白人。说实话呢，就是任何种族都是任何人种任何国家的人，他都在繁衍生息。所以说只要是这个他的生殖指标好呢，这个都其他都不是选择代妈的一个依据。
哦，所以就是说代妈的基因根本不会影响到这个孩子。
对对 对
完全是两码事儿。
对，
虽然是在他的体内，在他的卵巢
基因，对基因一点都它是在子宫里发育嘛。就是说就像说你这个，我们一般就是说你苹果种在哪儿，是河南河北它结出来都是苹果，跟这个苹果的基因有关系。它绝对不会说在河南是苹果，到河北变成梨了。不会。我们
这个行，这个比喻挺好的，
这个非常恰当，对吧？因为我常这么比喻给客人听，所以说说起来这个信手
就是要说服他们，
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机理，
一个依据啊，该怎么去选择。
对对。
那会客户他们一般会倾向于什么选择？
我们一般也会给他一些正确指导。我们一般都讲说，如果你想选一个，就是说你多满意的代妈，就是选独角兽。你见过独角兽吗？那他希望什么？多高多漂亮？其实这跟你关系真不大。你说一米七的这个太太在生孩子，1米5的是不是也在生孩子呢？
对呀、
对呀、那1米7生出来孩子就一定比1米5的哪方面好还怎样？并且基因是来自于你们夫妻的双方，对不对？对，我们这些都
跟代妈没关系。
对，我们要做引导的。
OK。然后还有什么关于代妈的故事吗？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两种可能性，他们会做代妈
但是一种就是
缺钱的，经济困难，还有一种是
真的是为了帮助家庭
别人成就这个孩子的一个梦想。还有吗？
代妈基本上都是这两种情况。
那有什么样的故事吗？有些特别的故事，你是真的是在你这6年的做这个公司这个期间，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吗？做的最久的代妈跟了多少年？
对，代妈是有的，就是做代妈了，就是她尤其是有过代妈的这个经验，那她可能会更受欢迎。对，我也问了客户是什么样心理，他说毕竟这孩子不是他的，他带过别人的孩子，而且很顺利了，然后我们就觉得他的这个心理方面他们是很成熟的。所以说这样的代妈，但是相对来说可能价格会高一些。
所以就是说是当过几次代妈的这样的女性，
对我们
她是很受欢迎的。
对，在我们这最多的她有就是当3次代妈。
哇，太厉害了。
对，有的还有连续2次都怀双胞胎的。
哇，那这个双胞胎是之前就是在做这个卵子跟精子叫什么，
她直接移植就
囊。
对，她移植的时候就移植了2个囊胚的。
所以就说我想生双胞胎我就可以这么做。
对，她是移植2个，而不是那一种。也有那种就是说特别特殊，就是说我们
遗传基因，
它有的是我们移植了一颗，它自己分裂了，就一根就像一个树根长出两棵树，那种就叫对他来说完全一样的，就是基因完全一样的。那移植2个呢，有可能我们移植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也可以的。对对对，每年可能都会出生10对8对的双胞胎，但是我们一般的要提醒就是这个准父母说，人呢是单胎动物，他
别老想着说非得要
双胞胎有可能早产。然后那我们也问我说，他说那为什么？我说我们也跟医生问过，说这个肚子装不下了就想生下来，这就是理由。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想生双胞胎，就是比如说要龙凤胎，对吧？或者说两男或者两个女，其实是可以有机会的，是吧？
对，
就
是可以
通过试管婴儿这样的方式。
对，这个技术上没有任何壁垒，只是我们要提示你说这个有早产的风险。是这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代妈中10个中有几个愿意带双胞胎，因为带双胞胎还是比较辛苦，那2个孩子就是带2个孩子也比较辛苦。 服吧。
嗯哼，
然后他要想选择双胞胎，我们就要跟就现有这些代码，我们要跟他商量。
嗯，
大概就是这样，技术上是没问题的。
嗯嗯。啊，我现在就是还是觉得特别的有新鲜感，就是很好奇，就是
对这个
关于
的领域，
对对对，这个代孕妈妈就是。他们要经过这个十年怀胎，对吧？然后呢是啊是十月是，
你别吓我了，十年怀胎
是十年十年。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而且是怀着别人的孩子，对吧？然后呢他要必须得有一个责任感，对吧？
嗯，
要有非常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不光是有责任感，而且我们还一定要提示他，就说这个孩子将来你生完在医院两天就抱走了，你心理上是不是有这个承受能力？
对，
我们这都要提醒的，不光是你要负责任，而且你要舍得这一块。
这还不单是生理方面的，还是心理
上
能不能接受？这个虽然不是我的基因，不是我的种，但是他是在我
十个月
怀胎，绝对是有感情的。
对对对，
哎，那是不是会有一些那个代孕妈妈在心理上会有一些影响？
对啊，是。
那这样吧，我们广告之后再聊吧，
好
吧？好
的，好的，
好的。我们广告又要来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下半个那个场的下半场的话题，就是关于代孕妈妈的故事。
好，
好，那我们一会儿聊了。OK，爱情麻辣烫，我们稍后继续。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50000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在庆祝新的开端之际，清明节将我们聚在一起，共同纪念我们的祖先，并继续我们家庭的传承。我们邀请您于3月27日至29日以及4月3日到5日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您将享受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来了解更多信息。
哇，我上个月刚被银行收取了15美元的 ATM 费用。
那你换一家银行吧。
我应该换哪家银行好呢？
换到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他们在全美国范围内提供免费的无限制 ATM 使用，每月有利息，提供免费的在线和移动银行服务，平均月结单的最低余额为500美元，可以免除服务费。
真的有免费呀？我要去 Bellevue 的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获取更多详情。Sterling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成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OK， 欢迎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呈现的是星期天的晚上2个小时7点到9点陪伴大家的爱情麻辣烫，让我们一起来谈情说爱，边吃边爱，边说边爱，边走边爱。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请来的特别大来宾是
伊甸后裔代孕公司的老板。
对，伊甸后裔代孕公司的女老板，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女人啊，有钱的女人说话，你看腰杆直，说话硬，
太好了。
来继续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啊，真的是也的确是要跟专业人士姐姐来聊说这个代孕妈妈吧，很多人不知道哈，对这个领域也是特别的，就是有好奇心，
对，
非常有好奇心，有这个想要了解这一块的，对不对？那其实我觉得真的你是在做一个帮人的事情，对吧？不管说是招募代孕妈妈，还是说是有很多的客户群体，他们要实现他们的生孩子这样的一个圆梦的一个计划，对吧？其实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你们这样的这个工作在运作，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来刚才说到的这个代孕妈妈，
对
吧？你说到说他们就是
不光要有爱心，而且他们还真的是叫就像
情感上
对能舍和离嘛。那很多就是客户来接孩子的时候，都会给代孕妈妈买一束鲜花，对，这个鲜花很美，但是也意味着这个代孕妈妈和孩子就要分开了。很多代孕妈妈都流下眼泪，
会不会哭得稀里哗啦的？
是， 因为我自己说到这个时候，我也好像有一点激动，因为毕竟女人十月怀胎，她是有感情的，但是她可能我们中间因为这个怀孕期间也一直有一心理上的一些援助嘛，我们会告诉她，就说这个孩子有一天会跟你分开的，对。然后呢，这是作为这个代孕妈妈，然后这些就是准父母嘛，他们就是有人虽然是他们给人家对方薪水，然后来帮他带孩子，但是孩子出生之后他们也都非常的感谢，有很多的我们这些代妈都因此去中国去旅游，都是这些一向父母给拿的钱，他们也了解了中国，说我不知道到底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山山水水，对，很多代妈都有机会，因为当了代妈而有机会去中国，
所以不单是有经济上的一个收获，还可以就是跟这个异向父母，
对，
跟客户
对成为终身的朋友啊，
就成朋友了，有这样的一个友情的建立，
对，
而且真的这种缘分是非常非常深的，很难得，
奇妙，对，
对吧？
对
啊，帮你们家生了个孩子啊，
对，然后这个异向父母请他去的时候，他呢能看见就是他
再次看到宝宝，
对，然后这个孩子再回到美国，因为他这个代孕出生这个孩子是美国国籍嘛，他们将来会说回来美国受教育，他们都建立了很好的联系，他们对那种感情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朋友啊，或者是相识啊，或者是邻里也不是这样，他们之间真的是有很深厚的，就是来源于那个血浓于水的那种感情，
非常特别的情谊，
对对对对，就是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是感觉到就是心头很热的，因为这个的确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有普通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对，
你也是妈妈，对对吧，做过生过孩子，然后是妈妈的一个角色，其实可以能感同身受去理解他们
那份不舍。我觉得每一个代妈都在我心中都很美，
都很伟大，
都很
特不容易。
而且过去吧，就是可能还是因为审美观各方面的不同，我是不喜欢的那种人种的。但是我这些代妈，因为跟我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她给了这些客人代孕这个孩子，真的，我见着这些代妈，我都感觉她们真的很漂亮。对，这种感受
升华了，那种感觉升华了，
有一点点，有一点奇妙吧。对，
那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代孕妈妈的故事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关于
卵
妹
是
吧？
对，
借卵，
对，借卵这块有很多都是就是不得已的，因为可能就是太太年龄大了，或者是身体的原因。对，还有
没有健康的卵子？
对，基因的原因，有的就是很年轻，他能取出卵，但是他呢，就是基因的原因，他这个就是不能形成一个健康的胚胎。还有同性的这种，他们借卵，借卵这个是比较的挑剔的，因为借卵相当于找太太。
相当于找太太了，
对，
找老婆了。
对，他这个要求就很，比如说，有的要求血型，我要跟我太太一样。这是这样，要求什么身高呀、肤色呀，然后还有要求学历的，还有一些家庭希望有一些运动天赋的。然后
就是遗传基因。
对，遗种就是这个种族什么肤色呀，这些对要求非常多。那我们这边想找这个卵妹，有的。周期能达到几年的时间？
哇，就为了找一个卵子找了几年？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些客户，就是
他愿意等，
愿意等，就碰见那个他觉得很满意的。也有
不愿意将就，不勉强。
对，也有那种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只要女孩很健康，然后呢，他满足他的几个要求，他说这不错，
基因好，
对，大概有这样。那我们这儿还有过，就客人就要求我必须要那个维密的模特，然后
指定的，哪个领域的，
对对对，哪个领域或者指定就是某几个人，他们几个人其中哪一位，
有没有要明星的呀？
有的，有的，我们最近也是在有一个。
那好找吗？就是明星的那个价格，
那对
卵子的价格，那真
是
你这不可估量啊，这个啊。
对，他最就是这样。我们也在讲，我们说你想就是一家就是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这九个孩子同父同母的长相啊，各方面的差异
也都会有不同。
对，这个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就是基因的组合配对嘛，但是他呢就要求那个，那我们就是尽力吧，尽力让客户达到他的达成他的愿望。
所以在招募这个卵妹的时候也是一个 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反正就是招募，然后报名的有好的有不好的，如果他指定的，我们就会通过一些特殊渠道去帮他找到这个特殊的指定的。
哎呀，真的有明星演员什么的，可能十二三线的是吧？会
没有啊？有、
那个、
一线的呀。
啊，真的吗？好莱坞的呀，
就是那种维密的模特。
那个算模特不算明星？
他也算，反正也挺
公众人物。
对，公众人物。对。
价格
不菲，
大概是多少？
我们做过最高做过60万。
60万？
对，就要的一个卵位
的一个卵子，
不是一个卵子，是一个卵位，它所有的一次取卵都归
一次啊、哦，
一次取卵一个试管周期全归客人所有。
所以这个钱还真的不是你想赚就赚的，必须得自己要有一定的条件。
对呀、啊，有的就是，比如就是想要亚裔的卵妹，他都选几十个中挑选一个。
哇！
对卵妹的要求，对卵妹这块我们没法儿、就是我们只能说你的要求呢、是非常美好的，因为你的想法是很美好的，但是最后这孩子到底是生这个孩子是长相是不是像你很理想像这个妈妈，这些都是不一定的。我们只能说是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但是这个我可不能像戴姆那种，就是说医生觉得很好，你信医生吗？这个就得信他们这个客户本人的想法。
而且这个基因很难说，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人家说，哎呀，这个人长得好像爸爸，哇，他爸爸基因太强大了，或者说好像妈妈是妈妈基因太强大了，
对、啊、
这都难说。
像舅舅、像姑姑都有啊。
太有意思了。
对。所以说不同的行业就接触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故事。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这个特殊的这些故事、对吗？
那是不是有一些客户你就觉得说是非常难做他的这个项目
的？有
的
呀、
对，
有的就是要求啊，还有他对这个就是他对整个这件事的理解呢，就是有失偏颇。对，有这样的。
怎么说？
就比如说是他对一些代孕的这些环节啊，他不是说很懂。他所要求的就是不可能达到的。就比如说是他担心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担心，我们只能告诉说我们代孕法里非常明确的规定他不能去做。就算你自己的女儿去怀了孕，你也不能24小时跟他在一起监督他的行为，我们只能拿法律来限制他。对，我们只能跟他讲清楚这个道理。我们代孕公司是帮你做这件事儿，但我们可没有那个就是权限去24小时去监督代妈，对吧？如果出问题的话，那首先我们就是你们之间是有合同的，我们拿合同说话吧。
就很好奇这个合同应该是非常的详细、
非常详细，
在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规定。
哦，太详细了。
条例。
像对代妈的行为这个限制，是她什么时候不能再去泡 SPA， 什么时候不能乘飞机，在什么时候不能开破车，当然还有很多家庭的生活的一些细节，也是
不能喝酒，不能抽烟。
这是对，这是每次产检一看，不但说你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不能吸毒，而且你身边如果有人吸烟，有人
吸毒，
对这个血液都能体现出来的。是、
这么精准、
所以说中国人就是对这个什么吸毒他都有特别敏感。他说美国吸大麻是允许的，我说这个目前吸大麻允许，但是代妈是不行的，因为他哪怕他身边有人吸大麻，他那个血液里边有那个大麻那个素的衍生物也能查到的。
就是之前做体检能够查得出来，
在乎孕期也都能查出来的。这方面是对有非常严格的法律限制。
姐姐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说代妈她从就是成为一个合格的代妈之后，对吧？那她又有人选中她了，对吧？然后之后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详细的过程，在最后的节目几分钟里面跟我们聊一下。
大概就是说他报了名，我们会对他的家庭进行家访，
嗯，
然后他呢也生育过孩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一个非常难受的体验，然后他没有犯罪记录，他没有就是心理上很健康，
心理方面也要做测试，
对，是个非常能承受这个怀孕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素质，
哦，
然后就是说他的过去的生孩子这些经历，所有的医生检查他是合格的，然后他呢跟意向父母配对之后呢，然后就是开始走这个带妈的体检过程了，这个是非常严细的，
哦，
非常严细的，就是这个最后就是决定你能不能成为一名带妈。
嗯，
如果说合适了，中间会走很多很多的法律程序啊。
嗯，
对，会商讨是带妈委托一名律师，然后意向父母委托一名律师，
嗯，
他们会就这合同进行非常细致的讨论。
哦，
对，这个是法律方面的保障。
嗯，
然后呢，就涉及到说给带妈在就是移植之前的用药，
嗯，
让她这个子，让她这个就是孕育孩子这个子宫嘛，
嗯，
让她非常的健康，
嗯，
然后让她有利于这个胚胎着床。
嗯嗯，
对，然后中间会用药啊，打针呢，啊，像我们公司这一点就是公司做得非常好，这个可意向父母也非常认可，就是我们他打针我们都是视频打针的，每天固定几点打针，我们这边有工作人员跟他共同把视频打开，我们看着他打针的。
哦，
对，这个就能保证他就是他这个移植之前这个身体状况非常好，
嗯，
对，
嗯，
这个之后呢就是到了移植周期，移植之后呢我们这块儿呢就会给他一般就送就近的，在医院先躺大概2个小时，然后我们会用，
嗯，
车给他送到有工作人员陪同他，
嗯，
去在附近找一个宾馆让他在那儿安心的，一般是待2天，我们也有，
嗯，
对，给他就是给他就是订饭呀，然后给一些关怀，这都有的，然后我们会给他送到家，
嗯，
然后在这方面医生有很多的就是嘱托，就是，
嗯，
关于你不能做什么什么重体力的工作，
嗯，
然后不能干什么，我们这边对他也是，每天都会联系他。
哦，每天都要联系。
我们对，但是他
这工作很繁重，
对，刚移植的过程，因为这是最最关键的，就是说你带孕嘛，能着床是最重要的。
嗯，
然后基本上就是一周之后，我们就要测孕嘛。
嗯，哦，就是一周之后就能知道他是不是着床了。
对对，用孕棒来测验一下，就是那个两道杠，
哦，
红的两道杠。
哦，
这个之后呢就测血值，
嗯，
看他那个血值是不是就是因为胚胎着床而释放出来那激素，
嗯，
它是不是就是很好的一个数值的生长，
嗯，
这样之后就是测胎心呀，啊，这样的，是这样一个流程。然后之后呢从试管医院毕业之后就要去他家附近带妈附近的，比较熟悉的信任的就是妇产医生那里做，开始做那个就是产检和那个生产计划这方面的，这方面的，对，
哦，就要在他家附近。
对啊，跟因为不可能总去试管医院，有的就是离试管医院很远，
然后就近的去找，
对
这样的，
对，就是妇产医生，他就能
妇产医生，
对，就跟正常你怀你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来正常的去
检查他的身体状况，
对产检，
哦，产检，嗯哼，嗯哼，然后呢，就是也分阶段性的，也要再做体检是吗？
对，就是那种就是什么抽血呀，然后什么大排畸呀，这些跟正常的怀孕都是一样。对，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医院生产。
那所有的这些费用都是由意向父母来负责，
对，而且意向父母他的资金是非常安全的。他钱并不是交给我，也不是一次性交给代妈，他是开一个意向父母名下的信托账户。
信托账户，
对，然后这个信托账户是根据这个代妈的花销和合同的约定按月支付给代妈的。
是按月支付啊？
按月支付。
那是不是不同的代妈她的这个支付的这个费用也不一样？
对，代妈的补偿金不一样，然后还有就是，代妈所在的城市不同，她很多的保险各方面都不一样。但是最后账户在关闭的时候，账户里剩了多少钱还是还给意向父母的，所以说代孕这是一个估算的价格。
估算的价格，所以可能会多一些，
也可能少一些，
也可能不够，还得补。
对，账户里保持一个固定的，就是账户里不能缺钱。你让代妈安心的给你工作，你不能缺钱。对，是这样的。他 他并不是那种就是很别的国家那种灰色待遇，说我们就谈好价20万，然后这样，这不是，这个是按合同约定一笔一笔给的。
嗯，
也会有一些意外啊，比如说是我们本来计划的是那个顺产，
嗯，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剖腹产了，你在带妈的身上动刀子了，
啊，
你要给他对补偿，
有补偿，
对，所以说待，
哦，
待遇是个估算值，
嗯，
但是所有的一切费用都是非常就是
透明的，
透明的，对，透明和放心的原则。
嗯，所以这个真的很难说哈。
对对，
就是之后他到底有可能是不是是剖腹产。还是说啊，顺产？
对，这个是不一定的。但是我们一般都鼓励带妈，因为剖腹产对这个产妇她的身体有影响嘛。我们一般都鼓励她说尽量顺产。
顺产。
对。
哦，那带妈就是也要有心理准备，对不对？
对。
有可能要多挨一刀子。
哎，有可能。
嗯，那有生命危险吗？
没有啊，就跟正常的一样，在美国
基本上不会有。
对，在就是正常，就是其实他抛出别人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有区别吗？
嗯，
那个医生也担负起他这个妇产医生的职责。
嗯嗯嗯，就说只是基因不一样，是别人的孩子而已，不是他自己的基因。
对对对。
啊，但是整个生产的过程是一样的，
跟他生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
OK， 那就是如果有人想成为带妈的话，或者说卵妹，你给他们一点什么建议？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条件的人可以考虑？
卵妹首先是需要年轻吧，嗯，对，二十
几
岁
到几岁，
到30多岁这样。
嗯，
我们相中的是她这个就是卵巢功能很好，能取出多几颗卵子。
嗯，
然后带妈也是，我们希望她就是身体健康的，在怀孕期间，她在过去的怀孕生产期间没有并发症，
嗯，
没有一个非常难受的体验。
嗯，
她，她这样的话才能很就是很开心的，帮别人带孩子。
嗯。哎呦，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在这边要鼓掌鼓掌，不容易不容易，
做了个科普，
快要说服我了，就是没有，是说服我，就是要冻卵的，要想要做这个试管或者是代孕这块哈，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的人有这方面的需求。
对，
嗯嗯，
其实代孕这件事呢，就是除了你自己经济付出之外，你把所有的这个危险都转嫁了。
对，
你像我们都知道说刘强东的妹妹，她即便富可敌国，她最后她真正遇见了那种就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嗯，
她这个也是就是医生也无力回天的，你把这种危险都转嫁了给代妈，所以说客户真的对代妈还都是心存感激。
对对
对，
对
他们之间都建立很好的感情。
嗯，
所以说代孕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
因为我们看中的是代妈这个好的身体。
嗯，
那我就是说试管这块我们取得了好的种子，
嗯，
然后我们有一片好的地。
嗯，
这孩子是不是就相对来说很健康呢？
嗯嗯，好好，谢谢谢谢姐姐。那我觉得说希望以后有机会你再来上我的节目好不好？
哎，太好了，
因为你有太多的故事要分享了，对不对？
我也特别想把这个代孕方面这一个知识跟大家普及一下。
嗯，对，我觉得姐姐很会做生意，然后呢口才又这么好。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这样了啊，暂告一个段落啊。那在是在下周天，好不好？下周天的晚上2个小时，7点到9点，大家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收听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哈尼，各位晚安 ，Good night，
拜拜。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9点至12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